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会按时候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也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在一些忠实的听众朋友的介绍之下呢，最近有很多很多新的听众朋友也在听这个节目。无论你是我们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但愿你都能够借助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呢，让你的灵命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特别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直播的时间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很难得一个月一次的廖医生的热线我们这一个小时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精神方面的困惑的听众朋友呢，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来自国内的一位听众朋友叶弟兄在线上了。喂，叶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啊。
哎，你好，叶弟兄。
你好，
叶弟兄，你好。
是，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
两件事情啊，就是先替别人问一件事情，因为我经常办事，常会遇到一个人啊，他的亲戚的孩子呢，就是。有精神性的疾病呢，就是他那个是女患者，她是27岁，然后我稍微讲一下她的情况啊，
是，
就是她2018年3月26号刚上班的时候，一周的时候呢，睡眠就很差，然后刚与男友分手啊，然后男友也会比较暴躁嘛，会摔手机啊，就很害怕，然后他开始上班以后情绪就不好，然后与人吵架。然后27号就出现害怕有被害的想法，
是。
然后29号就到亲戚家，心理医生辅导呢，加夜间一颗苏乐安定，然后还有佐乐富就是盐酸舍曲鳞片50毫克的那种啊，是一片加到两片，
是。
但是呢，情况还是不稳定，睡眠也是时好时坏啊，有一次还哭了很久。然后到了4月16号呢，星期一，他认为自己休养的差不多了，回公司上班呢。公司以忙为由，就让他回去再休息一周啊。
是。
然后十七号他去看心内科医生，说自己有心脏疾病，他以前有过先天性心脏手术的。然后情绪变化也很大，然后晚上找耳麦找不到嘛，就打110120嘛。然后19号，晚上6点钟出门吃饭以后，走了一条陌生的路。然后就出现紧张、害怕，还有心慌。要求去看病。
是。
在医院就诊的过程中呢，就出现幻觉，以为妈妈去世了。然后，回到出租房子里，摔了他母亲的手机。他母亲去捡了，他就说：“就你要女儿还是要手机？”还对他妈说：“你是谁？为什么带我妈妈的手镯？”就是又把手镯又抢了扔了，然后掐他妈的手臂啊，就是。以后就几天就难以入睡了，然后经常有噩梦，容易惊醒，然后下午就开始情绪不稳定，
是，
晚上又狂躁，不认识妈妈了。然后23号他就4月23号他回老家住院，然后中午吃了一片神态啊，神态是那个商标名，就是成分是丙戊酸镁缓释片，250毫克的那种，中午吃一片，晚上吃两片，然后晚上，然后晚上还吃两片起维，就是起维就是富马酸葵硫平片，
是
20毫克的，这吃了以后，他睡眠就比较好了， 然后噩梦也没有了，情绪也稳定了。然后但是后来医生可能4月29号又给他药物减量了，到5月3号的时候就好像又产生幻觉了，就是给男友发微信说他妈妈4月19号死了，去世了啊。然后叫他和叫那个男友和他妈妈到寺庙去给那个他妈他那个患者的妈妈烧点纸钱，他没有信主啊。
是。
然后到5月4号那药量又加上去以后幻觉就好了，就情绪稳定了，思维也正常了。就是大致是这个情况。那么他现在呢基本上是认为自己没有心理疾病的，也更不承认精神疾病的，只是心脏有问题。然后不信任父母，也不吃家里做的饭。然后心理医生的考虑是双向情感障碍，就是躁郁症啊。精神科认为是可能是创伤性应激障碍。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也是替他们问一下，就是问一下，就是廖医师，就是说他这种情况是什么类型的精神疾病？
好，我让廖医生跟你谈。
叶弟兄，你的朋友的情况都有不同的症状出现，有一点是紧张、忧郁、失眠，也有一些是我们讲是比较严重的症状，就是被害的感觉，好像有一些幻觉啊，有一些很多不正常的想法哈，觉得好像有人被害自己，这是情况。如果是按照叶弟兄的形容来看，这个朋友的情况都很需要按照医生的药物的治疗，让他的情况稳定下来，情绪比较稳定之后，再做多一点的心理咨询，看清楚他的情绪的问题，是不是感情的创伤，是不是工作的压力，是不是家里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有一些事情我们现在没办法可以了解明白的，万一步一步跟他谈，跟他了解，万让他可以情绪放松一点，稳定一点，这个就是最理想的治疗了。如果他已经有经验的医生跟他诊断刚才你讲的药都应该是对他比较有用的，所以不要太担心。如果他的情况按照医生的处方，如果没有什么副作用，就尽量跟医生的药物治疗稳定之后，再多一点心理治疗、心理辅导。另外就作为朋友，就是鼓励他让他可以尽量放松一点，带他外出，多去外出，多去一些地方做运动带他看圣经让他在教会可以感受有朋友、有弟兄姊妹的支持，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
现在目前这个女孩子她还没信主，对吗？
还没信主，因为我那个我认识的人也还没信主，就是他，因为他看到我，我跟他讲过我自己有精神疾病的，但我就是我好了比较好了嘛，他觉得他就问我怎么好的，然后我跟他讲了一下，然后他想问问看这个他这个怎么办，因为他现在他这个患者，他一个是现在就是状态最近状态不是很好，他可能不肯吃药或者还不承认自己有病，就是说，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躁郁症的话，就是他初次发病要吃多久的药，就是可不可以以后可以停药，就是这个问题。还有问题等一下问好了。
他的情况按照刚才的形容，很需要起码有半年6个月的药物治疗，稳定下来他的情况康复了，万可以减药，可能不需要长期的服药，但是现在都很重要，就是靠药物性稳定他的精神。如果不稳定下来，我们去帮他，去跟他做心理咨询、心理辅导，都作用都是有限的。
对。
好，谢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关于他的，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有精神疾病，还有一个是有可能会不肯吃药，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怎样帮助他认识到自己有精神疾病，就愿意配合医生服药，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鼓励朋友家人尽量陪伴患者去看医生，让医生了解这个朋友都是他的想法，就是不希望吃太多的药，就尽量安排药物方面简单一点，不要开太多种类的药。可比方说我们可以跟医生谈，就是只是安排晚上吃一点的药，这个就比较容易接受。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有一些药晚上吃，对睡眠也有帮助，对情绪也好，这个就比较容易接受。所以跟医生一起去讨论，尽量鼓励患者跟医生找一个方法安排，就是怎么样让药物可以帮助他。因为刚才讲就是这个朋友的情况现在很重要，需要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不需要了。
好，谢谢啊。
是叶弟兄，
那我就谈。
对你自己刚才也说你自己也是过来人，对不对？
是的。
那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我讲一下我自己的问题啊。我是1988年在大学练气功的时候，就是第二年就患精神分裂症了，就是所说有点像走火入魔啊。然后就是到2008年，就是这20年间呢，就是因停药总共复发住院，住过7次啊，都是因为停药引起的。有些是别人要我停药，有些自己停药了。然后我是2003年听良友电台信主的，
是。
然后2008年我听到那个空中辅导那个节目，精神健康节目，好像
是
就是听到以后，就是听说精神分裂症呢，就是复发2次以上要终身服药呢，
是，
我就开始坚持服药了。就是2008年到现在2018年4年，我就没有再复发了。就是
感谢神呢，
还是比较。
所以你要真的是感谢这个廖医生，你听了空中辅导廖医生的。
以前赵医生、廖医师，
对，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因为2018年我是偶尔听了一次，我后来坚持听是2012年以后才坚持听的空中辅导，那个健康精神健康。
对，我们以前曾经也把那个廖医生跟赵医生讲过的一些精神健康的内容变成特辑在节目里面播出，所以你听了他们的这个节目之后呢，你就知道不可以停药，你就继续在吃。
可以停药了，
那现到目前来说都是很好，是不是？
是，现在还可以。就是医生给我就是最低的药量，就是2颗利培酮，1颗1毫克的，然后半颗二氮平，就是现在睡眠都比较好了，然后也能做家务，然后能照顾家人和老人，就是而且每天工作量是比较大的，就是要忙到11:30睡觉，然后早上7点要起床，然后就是说他说医生说过这个不能低于2颗利培酮，就是如果低于2颗利培酮，他的病人中有好多是复发的。因为我自己减药减到2颗以下我就容易复发，就是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反复每次见面都跟我说啊，我见到你很高兴啊，但是你这个不能低于2颗利培酮啊，低于2颗的话，他说我好多人比你还要好的复发的也有的，他说啊，所以我现在他也提醒我就是不要停药，就是我反正也是按时每月看他一次，然后也是按时吃药的，现在状况也比较好。
是，
但是还有问题。这我现在主要问题就是，有个叫社交恐惧症啊。在以前心理检测的时候有广场恐怖症，就是见人多的地方或者站在高位的上，就是容易恐慌。现在就是说有社交恐惧症，就是最怕的就是女性呢就挨着我坐，就是说，如果距离近的话，就是环境很安静的话，我就会恐惧，紧张就会就是咽唾沫啊，就是然后心里也很大的压力。身体其他部分是没有异常的，主要那个压力是在心理和喉咙上，就是说，那原因呢，就是说，1998年就是我有电脑以后啊，有一天到了电子市场上买了一片射频光盘，那看了以后就有紧张恐惧了，就是说，然后2003年以后我信主以后，知道听节目嘛，也知道了解，就是知道看射频和手影都是神痛恨的啊。
对，
然后我就说我信主以后不能这样子了，然后靠神恩典呢，我就那一年挣扎了几次，后来就戒除成功了，就是以后都不看色情了，也不手淫了，就这样子。然后4年以后我就结婚了，这样子，就这样，这个问题，这个是戒掉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社交恐惧症还是有的，就是又怕和异性靠得太近，就是怕安静， 如果是挨着坐，如果很安静的话，那就压心理压力就会很大，然后喉咙就喉咙就很难受了，就是。
嗯。
然后嗯，如果我就是离得稍远的，比如说我不是坐在我身边或者坐在我前面，我自己靠边上，让我妻子坐我边上，然后我自己靠最边上坐，然后这样的话会好一点。就那他廖医师以前说过，就是说。嗯，一个是叫暴露疗法，还有一个是认知疗法。认知疗法我不是很了解，但暴露疗法我稍微知道一点点。就是说你怕的地方要慢慢的进去，就是说，然后就经常去，就是说先找个容易的地方去，然后慢慢再增加难度啊。就是我开始也是这样做的。
是。
就是如果我的注意在别人说话的内容上或者讲话的时候呢，我压力就会轻一点。就是，但是如果有时候注意力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压力就会大，就是我自己也常常为这个事情祷告，就比以前是改善了很多，以前还要严重，你最严重会吐出来的，就是去找的时候。但现在呢，就是已经轻了很多了，但是还是有，就是有些成熟的人呢，我会事先跟他讲过，我有这种恐惧症的，我跟他讲，这样的话会好一点。那现实中生活中呢，就挨着我坐的女性，这种机会是很少的，几乎。很难遇到一两次，就
是
一般我也是靠边坐嘛，然后坐在固定的位置上。如果就遇到陌生的环境，就是说突然打乱了，这样压力会大一点。
我们问问廖医生，给你一些什么建议比较好哈？
李弟兄，很高兴听到你的情况，因为得到治疗之后都稳定下来，有一些朋友都像叶弟兄一样。就是他们因为很长时间，他们了解自己的药物、自己的治疗跟自己的病情原来是很有关系，但他们都变成一个好像专家一样，他知道自己药的分量，怎么样的治疗对自己最好。如果不吃药的时候，就容易情况有改变。不稳定，所以叶弟兄的分享就是一个鼓励，就是也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很好的态度，就是尽量了解自己的情况，知道什么药物、什么治疗对自己是有用，现在就可以越来越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都跟其他的人一样，都是有忧郁、有焦虑，有一些事情都有恐惧。有一些事情都是心里面没办法完全可以克服的。我鼓励就是叶弟兄跟其他朋友都是一样，有一些情绪，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恐惧，对人对某些情况，在某些环境都有紧张不安，忧虑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样，就是万万让自己可以越来越有信心，有平安，有喜乐，靠着圣经的话语，靠着我们的信仰，都可以不一定需要很复杂的治疗，有些时候有一些恐惧，有一些焦虑，都可以万万让自己可以一步一步克服过来，就是让自己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能够接受某一些的情况，某一些的恐惧可以完全克服过来。
叶弟兄，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为你感恩呢，真的是感谢神。叶弟兄他说听了空中辅导精神健康热线之后呢，对吃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此不停药之后呢，他的病情现在就稳定下来，也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和见证，感谢主。这是叶弟兄的电话。那下面呢我们继续呢来接听下面山东马姊妹的电话。喂，马姊妹你好吗？
你好姊妹。
哎，马姊妹你
好。
是
你好，
空中辅导热线，我们今天呢有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马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儿子也是有这一方面的疾病，他今年26了。
儿子怎么样？
他出生的时候，刚出生3个月了，打个贝贝唑，当天就发烧，然后拉肚子。再后来1岁的时候生过颈下，5岁半的时候他踩楼梯又受了颈下，胳膊摔断了，但是我们没有考虑他脑子受伤，没有受伤。后来吃过一段时间的中药和中成药，但是没有见到有很好的效果，就在没有给他吃。 到10岁的时候，不是就上小学了吗？
嗯
嗯，这时候呢，就是来了我们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给他看过，用了有不到20天的氨坦和氟泌丙醇，但是我没有看见有效果呢。又加上他感冒发烧，我们就出院了，以后就做了针灸。这时候呢，就接受了信耶稣。2010年的时候吧，就信了耶稣了。
嗯，
有的人就说：“哎呦，你也给他治疗了，你别吃药了，你那好好。”我那我也觉得我很愚昧，我就心想：“好好，完完全靠主吧。”就没再给他治疗。结果他到了后来，怎么他20岁以后没再上学吧？因为他后来上学，他就出现什么动静呢？就出现嗓子发声，吐唾沫，大眼睛。然后同学也欺负他吧，他也自己不愿意去上学，我们就放弃了再上学。但是他上电脑或上网的时候好上瘾，也好发过激的言语，人家就禁止他上网，我们就制止了，不叫他再上了。但是呢，后来呢，就看着哈，他容易急躁，爱兴奋，那个也自我评价很高。注意力也不集中，还有一些重复的行为，你人我给他干预你也干预不了。但是呢，这时候想带他在看病的时候他拒绝，直到今年3月份他才终于愿意去看病。医生呢给他做了脑电图，说是 K 波那个双腭和颈区增多，做了那个视觉增核连续测试呢，他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也没看明白。做了脑功能检测呢，说信息记忆能力良好，心智管理良好，工作负荷能力较弱，应急响应能力也是中等，稳定性较强，灵活性较弱。所以医生都给他定的什么呢？双向情感障碍和焦虑症，就给了德巴金和利培酮。目前服药3个月了吧。他那个爱急躁和那个一激动一那个愤怒这个坚持了，但是他认为他每天喝许多水，目前还是这样。吃饭因为饭里边有脏东西，就给夹出来浪费很多饭。这个情况有两三年了，到目前吃了这些药还是没这个症状没有改变。但是睡眠早现在睡眠吃上这些药睡眠可以了，每一天早晨得9点多才能把他叫起来。
马姊妹呀、
他吃了。
你稍微停一下好不好？我想我们也需要稍微整理一下。所以你的儿子现在26岁，医生诊断他患了焦虑症跟双向情感伤害症吗？
双向情感障碍。
双向情感障碍。他现在在吃药当中，但是你说吃了药有一部分他还没有改善，就是食物当中有一些脏的东西，他就是一直把它挑出来。
你要是打个比方，你碰到他得还回来。不打，就是还每一天还喝很多水。
比以前喝很多水，如果有人碰他会还手，对吗？
对，对。
嗯，
还有的时候，想到什么还自己得说出来。
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说话，对不对？
我问他你为什么说？他说我就是脑子想的这个，他就说出来，不是经常的，偶尔的时候就出现这个。我好和他交流。
所以他现在有吃医生给他的药，对不对？
对。
好，那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
我想问他这个病，就是我跟你说了这个情况，他这个诊断对吧？还有吃这个药，吃这些药合理不合理？
好，我帮廖医生问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儿子是最近才开始吃精神方面的药，那之前都没吃过？
十岁的时候用了不到20天安坛和薄荷顶寸。
20天左右之后就没有再吃过关于这方面的药，一直到现在，
对，
对不对？
对，
好，
对，
好，我让廖医生跟你说哈。
嗯，马姐妹，我想问你的儿子他有什么其他的行为呀、啊？有没有用很多钱，花很多金钱买东西啊？做很多事情啊？晚上有没有外出啊？做很多活动啊？
晚上他不问我，我不让他出去吧。但是他原来的时候拿个钱，然后不那个他要想买一个东西，他都得买奢侈的，买名牌儿。那以后就是说这个钱上都不给他了，都给他干预住了。
嗯，他的情绪有没有低落？有没有忧郁啊？不开心，觉得没有希望，不开心，悲观，负面的思想，有没有这个实践呢？
有，但是不多。他自己认为人说，我又排解不开了，我又忧虑了，就说，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高涨的。
好好，马姐妹啊。儿子的情况按照刚才你的形容，医生的诊断我听你的告诉我们他的表现都是我们讲着像情感障碍，就是另外一个名称比较听得多一点，就是躁狂狂躁忧郁症，躁狂
狂
躁
狂躁忧郁症，
躁狂忧郁症，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只有忧郁，只有情绪低落，但是也有一些患者，他们有一些时间变得很高涨，情绪很高，用很多金钱，好像很开心，很兴奋，晚上不睡觉，到处做很多运动，找很多朋友，做很多事情，好像很活跃，很过度，很多事情希望去做。
很兴奋吗？
兴奋，
他会兴奋
好像自信很高，觉得很开心，很兴奋。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躁狂。所以怎样讲？为什么叫像？就是有时候很低落，但是也有一些时间变成相反过来，很高涨。这个情况都是比较严重，比较一般的忧郁，更加需要好的药物治疗。有经验的医生就是。需要找出患者什么时候低了，用抗忧郁药，希望可以治疗忧郁的情况。但是到一个情况转变了，变得很兴奋、很高涨、很情绪很高的时候，就需要用其他的药让情绪稳定下来，可以不要太高涨。所以不同的时间可能用不同的药物，需要医生按照情况去改药去调药。也有一些药物是可能对病情有稳定的作用，什么意思呢？就是保持他的情绪不会太低也不会太高。所以有一些药物特别是在这个躁狂忧郁症里面可以采用的。所以这个都是很医学的一个决定，就是什么药按照他的情况，如果在一段时间都重重复复有复发，有低落，又变得很高涨，又变成很低落，很多的循环的时候，就需要某一些特别的药，
是
尽量保持情绪，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只是我们讲就是情绪稳定剂。就是长期服用的，
是，
但是在很低落、很忧郁的时候，也需要跟忧郁症一样，需要服用一些抗忧郁药，
是
就是这样。所以很重要，就是跟患者要解释，要他明白，就是药物的重要性，因为躁狂忧郁症绝对不可以单靠心理治疗、心理咨询，这个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
对，
都是稳定情绪稳定过来才可以做心理咨询。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他要看的医生要有经验， 给他的儿子这个配的药呢，就是知道什么时候他的情绪高涨的时候要吃哪一部分的药。
对，按照马慈梅的形容，就是儿子应该现在是比较高涨，
高涨，
因为很脾气比较大，很容易很敏感，喝很多水很紧张，睡得不好，这些都是高涨的情况。
所以马姊妹啊，你要把这个情况呢跟你儿子的精神科医生表达清楚，然后呢也让你的儿子知道他的情况，当他能够接受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呢，再按着医生的吩咐的药物能够去吃的时候呢，相信这个病情是能够稳定下来。那这是山东马姊妹的电话，我相信马姊妹是今天第一次打电话给我们的。现在我们先来听个广告吧。
爸爸少说话，却是海中塔，指引我回家。
爸爸不表达，却是万重山，撑起一片天。
爸爸板着脸，却是背中眠，身暖心也暖。
尽管您总是默默无言，但您的爱却真实的为我存在。
空中辅导祝福天下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身体更健康，主恩满意享平安。
是的，这个礼拜天就是父亲节，我们在这里也鼓励所有的做儿女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对爸爸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跟爱吧。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呢，有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四川的李姊妹又在线上了，喂，李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是不是我？
哎，你好，
你好，
是是，今天
你好廖，你好廖医生，
李姊妹你好，
是是，请说，李姊妹，
就是我是上个月也是打过电话的，然后我是想问一下廖医生，就是说我现在的情况的话，如何判断是否需要加药？就是说，因为当时上个月，我和廖医生说的时候，因为我是从2005年就开始第一次吃抗忧郁的药嘛，然后2009年到那个二零一零年，然后有大概有个一年半的那个停了药，然后停了药以后的话状况就非常不好，然后后来从2011年7月份到现在的话，然后都在吃，然后那个也有增药和减药的情况。然后我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我身体上还有其他的病嘛，当我身体上其他的病引起我的很不舒服的情况，还有就是工作上有压力的情况下，我就会觉得很焦虑，很紧张，然后就担心身体不舒服会不会已经影响到工作。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最近在教会有就是出了丑的事嘛，所以说我就不敢再去聚会了。但是由于我的本来的那个社交能力就很差嘛，然后有很大一些支持本来是来自于教会的，但是现在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支持也就没有了，所以说我觉得打击也很大。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我觉得最近躯体化的反应比较强烈，因为我本来就有比较多年的那个颈椎病嘛，然后我的腰也不太好，但是我最近因为忧虑嘛，然后我就时常会觉得我的嗓子发紧很难受，然后也有那个就是颈肩啊那些都很酸嘛，就是说都觉得很僵硬，然后也有眼睛觉得胀，或者是说视力觉得有点模糊，然后就是总体上说就是觉得颈椎病的情况好像有点增强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情绪的原因引起的。 然后呢还有最后有一点就是我是大概是七岁的时候我的头曾经被篮球打到过，所以说我从七岁到十四岁就一直在服用那个抗癫痫的药。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廖医生，像我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没法控制的紧张和焦虑，是因为大脑分泌失衡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心理素质比较不好的原因？
好，
李姊妹，我想问一问你从前头部受伤的情况，是不是导致有癫痫呢？
对对，当时我
真的有癫痫。
的情况好像我隐约记得就是控制不了的，大概是控制不了的发出一种声音吧，好像有点像想呕吐的声音还是什么，大概就是这样。
是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啊？
抗癫痫的药。
七岁到十四岁的时候吗？
十四，
对对对，
这个跟现在的情绪我觉得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刚才你讲你身体有一次病，是不是就是脖子的情况啊？颈椎的病？
对，
有没有其他的病啊？
对对对，因为我的颈椎病也是比较，
还有其他病吗？
也还有就是我的腰背也是受过伤嘛，然后膝盖脚踝也有伤。
好，另外就是刚才讲有一些工作的压力，我们讲看法就是你的身体的情况有一些关节的问题，背痛啊，颈椎的一些情况痛啊，我们讲就是长期有痛症，受情绪比较容易有影响，因为对睡眠、对情绪、对感觉都不太好，所以如果有办法，就是尽量控制降痛症，降痛，尽量控制的好一点，止痛药啊，身体的药啊，就是尽量如果降你的身体的情况调理好一点，情绪都通常比较好一点。
对。
另外刚才讲就是眼睛好像有一点模糊
、
这个有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这个不肯定。有一些药物对眼睛看东西的焦点有一些影响，对眼睛不会有害，但是看东西有一点模糊，有些时候换另外一些眼睛啊，再看一看眼睛的情况，通常都不太影响都不太大。另外就是药物的情况，你按照李姊妹的情况就是已经很长时间很多年服药，我们通常有一些人他们的脑部都是分泌我们讲一些血清素之类的分泌，如果不平衡，有一些人是先天的因素，脑部的分泌这个血清素都不太足够，有一些人都是需要长期服药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我们讲可以短期之后停药，有一些人都可以调整过来，但是李姊妹的情况可能是属于一些朋友，就是他们先天的因素，脑部制造分泌这个血清素的情况都是比较不稳定不足够，所以长期服用抗药药都是需要的。但是好像其他病都是一样，就是药物的分量如果吃得太高，药物太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有副作用。有一些人可能胃口不好，有一些人可能有眼睛对焦的情况不太理想，所以看东西就有一些问题，也是有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所以很重要就是情绪如果稳定下来，都是按照一个原则，就是越小的药就越好。但是有一些人他们的忧郁是比较严重比较复杂的时候，都需要吃多一点的药物，都是有这个可能的。所以李姊妹的情况你应该很清楚，就是跟医生 沟通清楚，就是你需要的药物的分量，尽量让你的情绪病、忧郁症的症状完全控制过来，
是是，
这个就最好，因为对你的症状控制的最好。刚才你姊妹讲，就是好像去教会，去跟其他人写照生活，都有一点
问题，
紧张，有一些不愿意、不太舒服的情况，这个都是跟情绪有关系的。啊，这个可以透过药物的调整都可以有帮助。另外就是做一点心理的咨询、心理治疗的方法，
是
啊，可能你让自己一步一步可以见多一点朋友啊，找一些你觉得舒服的朋友，比较谈可以明白你的朋友，一步一步啊，不要让自己越来越怕见人，越来越没有信心。这个相反要慢慢一步一步多外出，多找朋友，找一些你比较信任的人啊，可以支持你的朋友，见多一点哈。
所以刚才廖医生，刚才廖医生讲的就是你的身体现在腰痛、颈椎痛这些东西呢，也要吃药让它能够控制，因为长期的疼痛呢也会影响你的情绪，那这个呢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对，
所以你一定要先让你的颈椎跟腰痛的这个问题呢先得到治疗。我们也能够明白，就是说一个人他长期的他没有精神疾病，但是长期的被一个病困扰的时候呢，自然的情绪就会低落，然后慢慢的情绪就会出现问题。
就是我讲的很对，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如果情绪不好，痛的感觉会变得更加痛，
对，
更加感受更加不好，就小痛变成大痛，大痛之后你的情绪也更加坏，所以变成一个循环。
对对，所以李姊妹，我们在这里也祷告哈，也求神真的是能够借着医生帮助你，能够让你的精神身体都能够健康。
真正的饶恕能平静内心的愤怒，饶恕也能把破坏性的思想变为更积极、更健康的思想。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精神健康热线的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北郭姊妹的电话。喂，郭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郭姊妹，今天你来电话找廖医生吗？
对，我找廖医师。
好，请说。
廖医师你好。
郭姊妹你好。
你好。我就是抑郁症，就是我就是也是身体不好，再加上心理的一些伤害造成的啊，抑郁症、焦虑症。
是。
然后我就是头几天上医院去看，我去年上医院看了一次，看一次都是就是我们本县的医院小医院，然后看了一次，他那个药副作用特别大，我受不了。今天我又上临县一个医院看了一次。然后这个药副作用我看比那个副作用还大，我的身体不好啊，就是免疫力特别低，有对这个药特别的敏感，然后我就是吃药后已经过敏好几次了，所以我现在吃这个精神病的药呢，它也是对我特别有刺激，我也不敢去医院看了，我也不敢吃药了，但是我还有这个毛病，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
哦，所以你吃药现在问题是吃药你的副作用就很大对吗？
对。对，
你没有跟你的医生讲，你只是换了一个医院再重新去看再拿药吃对不对？好，我让
各姊妹请问你有什么类型的副作用啊？
就是浑身不舒服，就是那个头晕，就是觉得这个眼花，然后这个头迷迷糊糊的，然后浑身不舒服，这个胃口也觉得 不愿意吃饭，就是把胃口都把住了，不愿意吃饭了，现在有点那个呕吐那个感觉一样。
哦，
嗯，
是，
这个都是我们讲某一些人对不同的抗忧郁药可能的副作用。
嗯，
胃部不舒服，有呕吐的感觉，好像胃部很饱很胀的情况，都可能某一些人在服药措辞有一些这个胃部的反应，胃部的不舒服。另外有一些人就是有头晕头痛啊，所以很需要，就是要避免副作用，就需要让医生知道你的感受，你的感觉，就尽量采用其他类型的抗忧药。
对，
因为有现在很好很不错，就是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抗忧药，有一些药可能会累一点，放在晚上就可以累，就可以睡得好一点。相反，有一些抗忧药有一点提神的情况，放在早上就精神会精神一点啊，但是如果放在晚上就可能影响睡眠。
是，
也有一些药是对胃部有一些反应，好像不想吃东西，胃口不好。另外也有一些药相反是不同的副作用，就是让胃口大一点，很想吃东西，比较适合一些体重比较轻的人。所以不同的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就按照他的经验，他对病人的了解，尽量采用选择一些比较小副作用的药。
是，
所以各姐妹的情况就刚才听，就如果服药之后有一些不舒服副作用，这个是没有奇怪的啊，都可能出现的，但是很需要就是告诉你的医生，
对
啊，尽量避免这一种药。
对
啊，可能现在可能停止你服用的药，用其他的药再来代替。
对对，郭子梅，所以现在呢，你吃精神这一方面的药物有这样的副作用是很正常的，这是廖医生刚刚讲的。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医生告诉他你吃了他的药以后有这个副作用，那他就可以帮你重新的调你适合你的药物，你明白吗？而不是说你吃了有副作用你就去找另外一个医生，你要沟通，你要跟医生保持沟通，让他知道你吃了他的药的情况，你明白吗？
我去年那个医生我跟他说了，说了他给我换的药，那哪个药都有副作用，其实他拿那些药都有副作用。我觉得这个医生也不是他说什么高级的医生，现在小医院的医生也不会看病，
所以
他大医院去，我还看眼睛看不见，然后还得搁别人陪，还不知道哪个医院能治好病，我也不知道哪也。再说我家庭条件什么都不能什么，都觉得不太理想的，所以我也心里很为难。
所以你对你的医生是没有信心的，对不对？
对呀，他给我那个药，他换了个药，还是那样，越换越糟糕。
但是你换了医生以后呢，第二个医生你会不会对他有信心呢？
我还是对他没有信心。我跟他说了，我跟说我的情况，他说你是忧郁，他说你是抑郁症和焦虑症，然后就随便给我开了点药，他也没给我检查。完了我问他，我说我吃了药以后那个不舒服，他说你听你的，我从前不是吃我的药吗，他说你停药停的。我觉得他说的话都很不理想的。
另外有一些地方都需要注意，就是尽量开始的时候尽量服用药物的分量都是从低开始，分量比较小就比较小副作用。
是
啊，如果各姐妹，如果你有焦虑睡眠有问题，不妨可以跟你的医生讲，就是尽量避免现在服用抗忧郁药。有一些人都对很多不同的抗忧郁药都有一些不舒服不适应的情况，也有这一类的病人。但是如果抗忧郁药都是很多试过不同的药都有副作用有不适应，可以相反过来，就是单单这段时间服用一些让你可以抗焦虑放松一点帮助你睡眠好一点的 安定类的药物，这些安定类的药物就比较小副作用，对外部完全没有什么影响，不会头晕，不会感觉好像呕吐啊，身体不舒服，这个就比较小。这一种情况各姐妹都可以考虑，就是先跟医生谈，就是抗忧郁药都好像有副作用，可以采取选择安定类的药物，先稳定你的情绪，有一些人他们的情绪都可以万万好过来。
很好的建议，郭姊妹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
先稳定情绪，然后呢晚上睡得好，然后呢再一步一步来。所以呢我们在也希望你能够跟医生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沟通，最重要的是你要对医生有信心，也希望郭姊妹能够遇到一个好一点的医生。那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湖北陈弟兄的电话。喂，陈弟兄你好吗？
哦，在啊。
哎，陈弟兄你好。你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事情请问吧。
我就是现在很矛盾，我呢，因为我的病呢，我心里也焦急。我服药呢，每个阶段呢，它药量都不一样，都不同，每次都升级。所以我对这个病呢，抱了很沮丧的心情。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患的是什么疾病啊？
我精神分裂症呢，我以前是忧郁症发展到现在的症状呢。
忧郁症开始发展到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哦。
患了多久啊？
患了20年。
20年，但是你现在
以前呢？以前有五六年中间没有服过药，就那样好了。好了之后呢，我就是离婚了之后呢，加上生活负担呢，不知道怎么原因，他病情又复发了。
是，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说你很沮丧的是因为你现在服用的药的分量每次都不同，对吗？
对了。
这是医生给你这个给你的分量吗？
医生给我的分量。
但是你吃了以后对你有没有帮助啊？
有帮助。就是那我怕是它对身体的危害大了，再一个我们是农村，那个费用太高了，我们有点扛不住。
因为费用高，所以你怕自己承担不了，对不对？还怕另外一个还怕什么？
还怕那个对身体有副作用，主要是怕经济上的负担。
好，经济上面的负担是最重要的，第二就是怕带给身体上面的副作用，对不对？
对了。
好，那我们问问廖医生吧。
陈弟兄很高兴你分享你的对药物的一些看法，一些担心，一些忧虑，因为都是很多听众朋友很多弟兄姊妹的考虑，因为有很多病，包括主要特别是精神分裂症这一类的病都是比较长期会有机会复发，所以现代的医疗无论世界什么其他的国家海外的地方都是如果复发翘过一次之后都需要长期的服药，希望可以尽量避免再一次复发，因为每一次复发对脑部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脑细胞都有一些破坏。
不是，你听我说了。我每次服药我没有当过药，没有当过药，它就是它中间呢，它就是变严重了。
就是说你
每次都没当过药。
我知道，就是说曾经你有5年的时间没有吃药，你觉得好起来了，但是那段时间是因为离婚造成你病又复发，对不对？
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好，陈弟兄你听我讲，就是刚才你的看法是很正常的，因为很多时候很多朋友都想是不是要长期服药，另外就是医疗费的负担，因为药物都需要经济的负担。可以有这个弟弟首先看就是药物的分量，我们最理想的做法就是 尽量按照患者不同时间的需要情况的转变，尽量用最好的药最好的分量控制病情。另外就是如果是情况稳定之后，就尽量慢慢一步一步减小药物的分量，因为药物分量尽量不需要太多太高，因为分量太高就比较相对比较容易有副作用。
嗯，
比方说累的感觉，如果很高的剂量，患者就自然累，比较累的比较多。
你听我说，
好，
你听我说了，
嗯，
我就是服了那要是把一种药长期那个服用的话，他就是到了以后啊，他就有失眠的感觉，他就是睡眠他就很困难。如果，听见没有啊？
哦，听到了，听到。你说睡眠会有问题，
对
不对？对，
睡眠是一个问题，就是医生可能有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药物，不同的分量，所以陈弟兄就看见，就是每一次好像常常药物都要改变，有不同的分量，不同的药。因为医生需要每一次按照他的选择用好的药物，帮助患者尽量可以控制不同的症状。有一些是幻觉，有时候是情绪，有时候是失眠，都用不同的药，不同的配搭。
那医生呢？廖医生，你听我说了。我主要是睡眠的问题。我要是一晚睡眠好了呢，我这个病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晚上睡得不好吗？
对了对了。
那你跟医生讲了没有？你的药就是医生给你的药，让你的睡眠不好。
我以前跟医生讲过，他跟我药调了，当然我那个药啊太贵了，我就是又把那个药调回来了，调了上次用的药。
好，让廖医生跟。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的负担，很坦白说，有不同的药物，每一种药物的费用都很不同，有一些比较新的药很贵。有一些比较常用比较普通的药就比较便宜，
是
一般来讲不一定贵的药就是代表好，新的药比较贵但是不一定小副作用不一定最好，因为不同的人他们的身体的需要很不同。
对，
有一些人可以吃很普通的药，很便宜的药也可以医治得很好。
是的，
另外有些人他们的分量如果吃的低的时候自然费用就比较低，所以你要跟医生讨论，就是你有经济的负担，尽量选择一些不太贵的药。另外如果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尽量开药的分量就低一点，这个就可以让你的经济负担变得不太大。
对对，
比较容易一点，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最重要是要跟医生坦诚的表达，那个费用对我来说是太贵重了，所以呢能不能够就是在经济的条件之下能够有好的药物能够治疗自己的精神疾病。这是湖北陈弟兄的电话，我们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分析也能够帮助这位陈弟兄不要灰心也不要放弃，继续的靠着药物靠着神的恩典来去医治自己精神方面的疾病。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又接近尾声，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